大家晚安，请各位打开这个科判表27页。这个上个礼拜啊，我们是谈到十番显见的第5番，显见无还。这个显见无还啊，是从27页的第2段，阿难问说啊，我们这个常住的心啊，能够领悟出有一个常住的心，但是现在啊，闻佛法音呢啊，现以圆心来听佛说法，还不敢认本源心地。这个阿难问的话，在问话中，孔子说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他的问话中就已经透露出他问话中有问题。什么问题呢？他这里说啊，现以圆心，就是说我现在啊听佛在说法，是以圆心，这个圆心就是攀圆心。这个攀圆心就是生灭心啊，所以他已经把佛的法音以生灭心来学听佛法，所以基本上呢就是错误了。这个在我们刚开头的时候曾经啊用这个6成就啊说，如是我闻什么什么。各位看这个翻译啊，为什么要用如是我闻？按照中文的文法来讲，应该说是我闻如是，对不对？顺嘛，如是我闻，这个是倒装的啊。这个倒装跟顺装有何不同呢？各位可不要看这个顺序，在文学上面呢、啊，可是有学问的。比如说啊，曾国藩先生呢、啊，清朝这个中兴的名臣，他刚刚起来啊，这个朝廷命他以在籍侍郎来办团练，当时国家的军队所谓江南江北大营啊，都打了大败仗，于是不得已的状况之下，允许民间组织军队。那刚刚我们只看到曾国藩平定了洪阳之乱啊，而不知道他刚开始遭遇到非常大的挫折，所以他在上奏折的时候，他在奏折的写了一句话说，臣屡战屡败。他下面有一个幕僚叫做李次清，那屡战屡败他把他一弯钩，是屡败屡战。哦，他想战好，屡战屡败就是 stand up or down， 跟佛当 then stand up， 请问哪个好？我每次站起来都摔倒了，跟我每次摔倒了我又站起来了，请问哪个好？那大家就知道了。就你看，放在前面跟放在后面就是不一样，哎，文字是完全一样的，可是颠倒次序就不一样了，都在文章里面太多了啊。这是属于修辞学，修辞学背后是一种思考方法啊，有时候我们没有注意的。所以我们刚刚说如是我闻，为什么说不说我闻如是？当然如是说当时确实我是这样子。请问如是重要还是我闻重要？哪个是重点？主要讲的当然是我闻如是。我闻如是意思就是说，下面这一段经文全部都是确确实实啊，实实在在是不打折扣的，就是这样子的。谁听呢？我在听。所以如是是这一篇文章的重心，我闻是我听过了。所以这个性如是确实如此啊，所以他把如是放在前面，我闻放在后面啊。好，这个是第一句的安排啊。那后面还有一个重要的，刚刚谈到了我闻，请问怎么叫做闻？我闻就是，哎，我听到了嘛。各位去看看《大智度论》里面谈到我闻，跟尘世结合的时候，不起分别，不起攀缘分别，那个时候所听的才叫做闻。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缘起性空，闻，哎，是缘起法。可是我要听到说所谓的消归自性，消归自性，消归自性就是说我听闻之后，我就说荀子所说的啊，入乎耳，住乎心，步乎四体，行乎动静。也就是说我住听到耳朵里面去了，不是说听进去了飘风过耳从那边出去了，而是住乎心我记得了，步乎四体，步乎四体就是说我做出来了，行无动静说我一举一动都按照我闻的东西一丝一毫不打折扣的，那就叫做闻，否则不叫闻。这荀子讲到闻，那我们这边讲的说消归自性是佛法讲到闻，这个才叫做闻。哎，这个闻可不是一般用语言文字那么那个听闻那个意思了。你换句话说，阿难尊者这边说现以圆心是用视心分别心来闻，所以佛呢下面呢就把它分了，破心有还，破能缘之心，把能所这两个来说。那整个这边要谈的一些问题啊，主要就是什么旅亭啦等等，就是说明的是什么呢？你用能所对立的那一种的分别心，有生有灭的那一种就错误了，这就失掉它的是有为法的听闻。那这里主要谈了那么多啊，各位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因为我们上次讲过，我这边就不去详细讲，把它重点抓住了啊，就在倒数第二段啊，破能缘心的一二三四五，这里说这个旅亭的主人呢啊，这个是都无所去，后面说若真如心则无所去，无所去就是没有来去，就是没有生灭，就是这个意思了。那因此后谈的这些什么非色非空什么，不管他怎么分析，都是有能所对立的机，那个啊，有能所对立的来谈的。 所以这一段文字中就算是没有整个懂，可是这个重点呢，就是不管它是什么非心非色了，从能缘也好，从所缘也好，你都是用生灭心以对立的有为法来闻，都错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些呢，你可以一句一句啊，有的文章是这样啊，每个字都看得懂，每一句都看得懂，整篇看不懂，那还是没看懂。如果说字我不是那么清楚，也许一两个字我也念不好，也解释不清楚啊，可是我整段精神我抓住了，看懂了，重点在这个地方。所以有人说字字通句句通全篇不通，到来头还是不通，好像字句中好像能打醉拳一样的，好像要倒他就倒不下去，他倒了就站起来。那有的人走得好好的，随时可以倒下去，这不一样啊。所以这边我们就要，禅宗为什么不立文字呢？因为你一直在文字上搅和，一直在文字上，所以我们按照经文，照样按照经文一句一句的来讲。可是按照经文一句一讲的时候，有时还是抓不到重点啊。像今天我们研究学院请了一位我们学校的老师来做一个演讲，演讲完了以后，下一堂课我就告诉他们，你们到底听到什么啊？有的听到老师这样，老师那样，然后如何如何啊？每个同学大家都讲了五分钟，我光是把这个老师讲的那个小时，我可以把它讲一个小时。说他有的讲的话是话中有话，有的没有讲的那个答案是答案的后面是什么，他怎么去分析到这个答案呢？不一定是答案，是怎么样过来的，他为什么会发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背景是什么。我就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说这个老师是学哲学，所以他每个问题都要从他的这个后面的背景去看这个问题，你才能看懂他在讲什么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谈到这里也是一样，就是这些段落我们可以一字一句的去啊消文，那叫消文。那消文中我们懂里面的义理，但是这个里面的义理呢，有的时候啊，就好像这个我们有时候爬山，爬爬到后来，到底这个山从哪来从哪去还是搞不清楚啊。你有一天站到最高的上限，哦，原来我是这样子弯弯延像一条蛇一样，哦，这样过来，哦，原来来龙去脉在这里才清楚。可是当初在里面的时候不很清楚，所以因此我们每一次那个开始的时候，是把上一次的再回顾一下，一个目的是复习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把上次的重点，就算你没有一字一句懂消。消纳他，我们也把他的精神抓到啊。所以说哎，万一这里面还是不是很了解，那这个精神你抓到了就得到了啊。好，那现在请各位看到28页，在28页这边就是谈到啊，他说这个大讲堂，那么来说有太阳的时候，白天跟有月亮的时候啊，有空有不明啊，有环无环，有塞有通，有八条。那么这个八条之中呢啊，说明这个大讲堂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大讲堂所讲的就是比喻我们这个六根门头，它就是我们所谓的啊这个集席集市，就是当时佛在说法就在大讲堂，他就利用这个大讲堂来当做一个最实际现身来说法的。然后 提到这八种啊，这个八种就在我们的表姐的31页提出八种，所谓的八环之相，明暗通塞啊，色空染净，八种的不同。这八种的不同是代表了什么呢？这八种相啊，是刚刚说到讲堂代表我们这个身体，讲堂的这些门户代表我们的六根，六根的通达处处动然，那么也可以说是说明到什么呢？说明到随心啊所现一切万象，就好像说啊，门户打开可以看到月亮，关起来好像被门堵住了，看到月亮叫做通，堵住了叫做塞，有通了也好，有拥也好，这两种实际上我们的真性是不是被堵住了呢？是不是打开门户就开了呢？好像看到明就叫做通，看见暗就叫塞，实际上真心是不被隔碍的，随明见明，随暗见暗，随通见通，随塞见塞，就是随缘不变，不变随缘，这个见没有还，没有来去，没有通塞，不分，没有广狭，没有大小啊，所以这个八环之相所讲的里面啊，我们可以把它分开来说啊，这个是代表的是智慧，那个代表的是无明啊，这个代表六根的通达，那个代表这个我法二障的上帝啊，那个代表善，那个代表恶，这个代表昏迷之心，那个叫沾染之心。虽然有这些，实际上它是不分通塞迷雾，它的本性都是一个。就好像说这个手倒跟正，这个叫倒，这个叫正，我们就说这个叫觉，这个叫不觉，其实都是手。所以罗莱藏思想就是说，不管倒不管正，不管染不管污，不管明不管暗，不管通不管塞，它还是叫做如来藏性，它是一个来源，就是这个意思了。就从前面看到现在看呢，都是一个，不管觉不管不觉，其实它都是如来藏性，这个性都是无还，没有生灭的啊。所以这一大段呢，大要的意思就在这个强调这一点。好，那么请各位来看到我们28页，上次讲完了这个啊八环，后面倒数第三行啊第三段，如见八种见经，明性当欲随环，何以故？若还一明，则不明之时无复见暗，虽明暗等种种差别，见无差别。上次我们就是讲到这里了。看这种八种见经明性，我们上次解释了见经这两个字，为什么用见经？它还带妄显真，带有一份妄的真心。这如来藏性就是说它带有迷的佛性，带有迷的真心。我们现在的心啊，就是带有迷的真心啊，就是这个。所以他用的是见经明性。当于随环呢， 这话怎么讲？所以从前面的例子之后，前面我们可以用文学上来讲啊，前面是比喻，比喻的引用这些什么月啦日啦等等的，是一种实写法，实写法。这个地方呢是一种虚写法，虚写法是讲一个理论，就是说我说啊，这个人是好人，好坏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举例说明这个人为什么好，那就是实写了，这个人为什么坏也是实写，这叫虚实相应。同样的，这里举这个例子，这个例子就是很现实的例子，可以指得出来的，那指出来哦，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大讲堂怎么样，洞开东方，日轮升天，如何如何，这个一看都看得到的不，那都是属于实写法。那后面就是写这一大段要干什么呢，那下面就开始把这一大段当为讨论。这些的景色啊，我们是每天碰都可以碰到的，但是我们不会做这样的一种哲学的思维的反省，不会。哎，可是呢，佛借了这么一段的实写呢，一般人可能讲了看不懂啊，所以他后面要一番虚写法，这就虚实相应了。当与谁还呢？啊，如果还于明，则不明时无复见暗。那还给明的话，他就不会看到暗了。见暗也是见呢，啊，虽明暗等种种差别，见无差别，见是没有差别的。就好像说，见黑色是见，见白色也叫见。动好念、善念叫动念，动坏念还叫动念，两种动念嘛。所以说，正也叫守，反也叫守，都是守嘛，就是同样的这个意思了。所以没有还。所以这个呢就跟唯识宗不一样了，唯识宗就是明叫看见，暗就不叫看见，有声音叫听见，没有声音就要听不见。可是楞严经不然，听得见叫听见，听不见还是叫听见，只是听见有声音跟没有声音的差别而已，就是楞严经的思想了，不同的地方在这里。所以这个思维是同样一个思维，同样一个思维，不要看它怎么千变万化，千变万化中有它不变的一个东西啊，你听不懂，哎，这个变来变去，实际上它有个没有变的，它那个主体性，它那个主要的思考方式没有变，只是说从不同角度来看而已，深浅的差别而已，是差别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讲来讲去讲到后面，哎，你说换了一个角度，什么就看不懂了？好像看山一样。哎，这个山是这样子，我换一个角度，哎，我不晓得还是那座山，其实还是那座山，啊，一样的。好，下面水可还者，自然非如；珠可还者，自然非如；不如还者，非如而水。珠可还者，就是切了那个见性无还，这个性。我们要了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这个楞严经的思维，任何一个经典我们要去解读它，一定要懂得它的思考方法。其实我们不要讲别的啊，中文有中文的习惯，就是中文的思考方法，英文有英文的习惯，有英文的思考方法。你如果说用中文套到英文，那就叫洋金帮英文，从反过来也是一样。同样的，楞严经有楞严经的思维，唯识有唯识的思维，中观有中观的思维，它是不同的，但是它的根本的那个本质某些是可以相通，当然有条件，哪些条件可以相通。所以我们刚刚说听得见要听，听不见还要听，这就是不同的思维。好，这边就谈到了诸可还者自然非如，用翻译来讲就是说，凡是诸，就是凡是所有的啊， 一个全生命体所有的，能够还的就不是你的真心。如者呢，这个如的意思不是指我们的这个 body， 这个如，这个如是指我们的真心啊，省掉这个真心。不如还者，不还给不会还的那个东西啊，那不是你的真心是谁呢？那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什么叫做真心，这里面一定有一个定义在这里。什么叫做真心？好像说我今天举例，哎，各位，这个是金做的，这是真金哦，这是金真金哦，这比喻啊，这个真金啊不会坏的，可是五十年后就难说了。请问这个是真金还是假金？假的嘛。你说它不会坏，为五十年后坏，表示它是假的。同样的，我们这个心，如果这个心是会坏会还会有生灭的，那怎么叫做真心呢？怎么叫做真的我呢？这个我是讲如来藏性的我，而不是说我们这个假有身体的我。我们常说，哎，我是一个概念，我是有一个它的一个假设命题，说这个我是永远不变，我就是我，就代表说我不会变。这个看法，这个想法不会变。可是为什么？可是我们为什么无我呢？可是我们这个我常常会变，会生老病死啊。那这个我当然是假的了。所以，可是如来藏讲到这个我，这个佛性的我，这个如来藏性的我，这个我是不能变的。那个我就是真心的我，不是我们这个有生灭心的我的假我。所以，此地所可还者会变。那个就不是真正的你，我们现在的我是假的我啊。那所以这里面呢，他用这个如这个字，就是如之本性，所以这里面他省掉了那个意思。所以可是这里面有一个他的一个啊哲学的思考，这个里面的如就不是你了，不是真正的你，这样才是这个这里面这个意思啊。所以这边就把这个观念，所以这个观念是经过前面的一个推理，慢慢在到这个地方来做了一个结论啊。这个虚空跟那个客舍主人都是没有来去的。好，在下面，则知如心本妙明镜，如智迷梦上本受轮，于生死中常被飘溺，是故如来名可怜悯。这最后做了一个结论。所以说你的心是本妙明镜，这个本质就是本来就是如此的啊，不是佛赐给我的，也不是说你说我有我才有，你说我没有我就没有，不是，它本来就如此。但是因为很难说，所以叫做妙，因为它是清净光明的，所以叫明镜，其实就是一个真心，但这些都是它的修持而已。那么这个真心如智迷梦，是因为你迷梦丧失啊，才受轮转，丧失掉了，于生死中常被漂溺，所以才会六道轮回。所以如来说名可怜悯，所以众生叫做可怜悯者。假如我们现在做一个思维，如果六道轮回是真的，这是个假设，那六道轮回是真的，这里面就会有一个思考，那么你要问了，这个六道轮回中，前生的我是我，今生的我是我，来生的我是我，哪一个才是我？你说都不是，也都是，那到底是什么呢？那是我不是有 太多了吗？是不是前身我是今生我还在生我哪个是分身呢？那我应该就一个，怎么会这么多呢？这就是一个哲学命题了，哪个是我是我。另外还有一个想法，不管前身不管现身不管来生，过去无量未来无量，哎，你都在变之中，是不是有个不变的东西？比方说，哎，我今天穿咖啡的，我明天也许穿其他颜色的，那你说，哎，这个衣服这个是我呢还是哪个是我？别忘了，你穿衣服一直在换，可是有东西没有换，那个才是我，就类似这个意思了。你说这个六道轮回，如果说脑袋一灵敏锐的人说，哎，你既然有六道轮回，那这个我们叫假我嘛，或者我们叫他布特加罗嘛，或者我们叫他阿赖耶识嘛，神识嘛，或者叫什么，都在变啊。哎，可是有一个这个变的背后有一个东西主体啊，那是什么东西？那只有禅宗念佛的是谁，就找这个东西。那因此我们从这边也看到这个如来藏思想，也就谈到这个问题哦。你那个会生死轮回的，那是生灭法。生灭法后面一定有个不生灭法。哎，这就是。可是这不生灭法从哪来的呢？就是从生灭法的背后有那么一个东西。啊，只是迷跟悟的差别而已。对，如来藏思想讨论的就在这个地方，我们要去思维的就在这个地方。好，请各位再看后面29页，阿难言：我虽是此见性无还，云何得知是我真性？这个阿难尊者啊，这个很难缠的一个人，他总是要追根究底。既然我了解见性是无还的，那怎么证得出来这个见性是无还？那下面就是刚刚我们谈到什么问题呢？谈到见经，见经无还，但是它有杂染的，你怎么去把那个后面真性找出来？好，就是说你在见性中怎么去分别把那个纯净的那个见能够把它净化出来。好，下面我们再看佛告阿难：我无今问汝，我现在问你。下面呢，我们看这个佛陀啊回答问题啊，很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他不是直接回答问题，他是诱导的方式，诱导方式。而这个诱导方法是把这个问题丢给问人家人来回答，从他问话中有矛盾、有吊诡、有疑似的地方，再把它纠正。像今天有同学来问说，演讲的时候，那个老师王教授说，他说每个同学回答问题，他都说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很对，很好。好像每个都对了，其实到后面呢，都是说你讲的有很多不对的地方。那这个老师是不是在为什么这样？所以我就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说有一本书上写啊，叫做问这个发问的智慧，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句话， 他说没有幼稚的问题，只有需要答案的问题。你不要以为你的问题都是很幼稚的，但只有需要答案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你说我讲的不好，你说很好，那后面就是不好，有些问题。其实就这个，就好像说觉跟不觉其实是一回事。你走入不觉的道路，但是我让你转弯，借力使力转入觉的道路。觉跟不觉其实它的来源是一个，只是你会不会把它诱导，你会诱导不觉就变成大觉，所以不疑不悟的意思啊，小疑小悟不啊，就好像说我们这个枪炮啊，它所有厉害是利用了这种反作用的力量，它力量是砰往前跑，它要往前跑不是这样跑啊，它要往后，从后坐力往前。所以烦恼即菩提，像如来藏思想也在这个地方，会回答问题也是说我不说你错，我说你错就把它雾门堵住了，我说你很好，哎，轻轻一转就转对了。你想看，往左是不好，往右是好，假如是假设，那我说哎，你再左转再左转再左再转两次，不是就往右了吗？一样的问题，你会不会叫他这样转？问题在这里。其实这种思考就是如来藏的思考，哎，就如来藏的思考。所以这些就是说佛陀很会用这种善巧啊，这种是非常巧妙的一些思考方法，也是一些研究方法啊。好，现在我们就看佛告阿难无今问汝。我们一般的教学讲的这个地方啊，因为我教书有几十年了，一般就是说我不问你什么，我就是念着，我就是如此的，就把你整个就灌输进去了啊，好像灌浆一样就灌进去了。其实我们现在看看一个经也好，看文章也好，看这些要还原到它原本，好像一幅画，他当初他为什么画这幅画，他怎么去把他的主题表达出来，他怎么建构出来的，这个文章他怎么建构出来，他这个画怎么建构出来的，我们要还到他的本相，我们才能了解原始作者的创意，他的建构的一种精神特质是什么。其实就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是这样，他的作品都是创作啊，那我们要回到他跟他能够相应，要回到他本来就是这样，而不是说教室里是这样，实际上后面有他的背景，我们要学的是这个东西啊，我们要读的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才能够把他的文章消纳进去，就是教学也在诱导这个部分，才能开发他的悟。而且这个悟门呢，就是说做一个讲者，他不能够假设说你们都比不上我，而是做讲者要认为说，你们经过诱导之后，如果你的根性好，你会比讲者还好，这个才是教学他成功将在这里。他说哎，你们都不行，你们都要听我的，那觉得这就是这样，你都稍听，这个我都想过了，你不要想，你就这样。不是，他为什么会这样？这种还作本还原的方式，才是我们在研究经论、研究文学、研究书、看书的时候，我们才会了解作者他的那种的精神啊，跟他的特质，才读得出来。所以，同样的，我们在读这些传记、祖师大德或者伟人传记的时候，我们要还原说，这个人为什么会变成伟人的？这个道理在哪里，我们才会了解他的，而不是说哎，他就是天生伟人，他就是这样子的，不要去说的啊，那他永远是他，我们永远是我们，精神没办法相通。好，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方看看佛陀从开始到现在，佛陀都很善巧的去
啊、哦、这个诱导阿难。所以呢，实际上如果我们写个论文，就把楞严经佛陀的一种诱导的思维或者教学，你看我们这边，我们这个地方叫做佛陀教育基金会，就是净空老法师他有生意的。那佛教不说一个宗教，一个佛法好像就是这样子的。其实它是一种佛陀有一种教育的本怀，不管它是五十八教，还是五教十宗，还是什么小乘大乘什么，不管它什么经论，其实都是一种教育的过程，都是在开发我们智慧，祈祷我们的思考方式的。而我们思考方法里面有很多的死角，有很多的盲点，这些经典就是打破我们死角跟盲点的一种方法，而不是说死记它，那我们的盲点死角就越累积越多。所以佛教佛陀的教育，佛经典也是佛陀的教育，是他的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去思考问题，才能够啊跟佛当时这种用意啊，不辜负他老人家这个用意了，也不顾我们净空老法师当初他用这个题目来当做我们讲堂的啊，或者这个啊这个题目啊。好，我们再继续看啊。佛告阿难，我现在问你，如今你现在还没有得到无漏清净，可是成佛的神力呢，见于初禅得无障碍，而阿那律见阎浮提如观掌中阿摩罗果，诸菩萨等见百千界十方如来穷尽围城清净国土无所不足，众生动势不过奔寸，阿难，无尽且无与如观四天王所住宫殿中间片然水陆空行，虽有昏明种种形象，无非前尘分别留碍。这大段话，请各位啊看我们的表解五十二页，对照看看。这段话很有意思，这个我们在消文的时候切记一点，就是要去揣摩一下他现在讲这段话。当然有几个了解法，第一个就是翻译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这是第一个，当然是所谓翻译。第二个就是说思考方法，文学的技巧啊，文学的技巧后面就有他的一种思考方法。所以说分了三个层次看，第一个层次看是翻译，我们先用翻译来看看啊。你现在还没有得到无漏清净，因为靠着佛的神力呢，能够见到初禅得到一种无障碍，这个无障碍其实就是天眼，天人的境界嘛。阿那律见到阎浮提如观掌中阿摩罗果，就看到我们阎浮提是好像掌中的阿摩罗，阿摩罗果大概是苹果李子这样的一个，在印度这一个果子，在我们中国没有这个，所以它不翻译。但是阿摩罗果当表面意思就是这么一个果子，当然后面还有其他的意思啊，第九世啊，阿摩罗世啊。那么下面还有诸菩萨等啊，是法眼见百千界，诸菩萨可以看到百千个世界，一个世界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百千世界是百千个三千大千世界，十方如来穷尽围城清净国土，十方如来是佛眼，
他能够穷尽围城就是数不清的那些国土啊，就是无量无边十方的世界，如来都能够如在眼前，无所不属，就是没有什么看不到的。我们现在科学也不晓得到底这个世界有多大，但是如来就不然了啊！看我们阎浮提就是我们这个地球，那不过是阿摩罗果。众生动视，众生就指的肉眼，我们这些肉眼啊，能够看的不过分寸，隔一张纸就看不见了。下面啊，用了这一大段以后，就是啊，阿难，且无与如观四天王所，我跟你呢看这个四天王，四天王宫殿，就是啊，中间片览水陆空行，虽有昏暗种种形象，都是前尘分别留影，不过都是一些我们的一些啊前尘影视而已了。好，那么这一大段在说明的就是从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那么我们再看这五眼呢，在《金刚经》里面也都有提过啊，其他经论都提过。现在我们看看这个表解32页的第二个表，天眼通非爱，肉眼爱非通，法眼为观俗，慧眼了真空，佛眼如千日，照一体还同。这个句子呢，就是说我们的肉眼是爱非通，我们的肉眼隔了一个墙壁，隔了一张纸都看不见啊，就是远了也听不到了。当然注意到这个眼不一定是眼睛，当然也包含我们的五根，不过眼睛是最容易懂的。天眼呢通非爱，天眼可以怎么样，有千里眼，千里之外好像在眼前可以看到它，白天黑暗，比如说我们黑暗中看不见，没有灯看不见的，可是现在科学仪器什么啊可以看得见，那类似天眼。那我们说我们的电脑、我们的电视好像天眼一样，不过这些都借着这些科技才能看到，但是天人他看见不是借着这些科技，他直接可以看见，可以听见。这在高僧传里面呢也有的高僧，白天晚上看跟白天一样，隔了墙都看见墙那边人在干什么，都可以知道的，那都是类似天眼之现。所以天眼通非爱，千里万里万里之外。这样有的禅师呢在禅坐的时候突然哎空空打雷了，他眼睛一张开，什么晴天哪来的霹雳呢，就看到眼前看到两个蚂蚁，这个两个触角轰轰轰轰，那是一种天耳，蚂蚁这个两个脚是听不见的，可是当心静的时候，就像说心静的时候一根针掉地上都听得见呢，平常就听不到啊，如果声音很大的时候连讲话声音对面讲话都听不见呢，心出好像比喻了天眼，就这就天眼，就是通非爱，天眼通啊。当然天眼通还有看哪一种天眼通了啊，我们讲一般的。后面还有慧眼了真空啊，这就好像永嘉正道阁啊，慧眼能够看见这个绝后空空无大千，大千世界也没有了，是空性的，那是慧眼所见。慧眼一看，我们这个讲堂也不见，没有，大千世界都没有，
慧眼了生空。法眼为观熟，因为慧眼是罗汉证的，罗汉证的是能够证到诸法空性，也就能够证到一切智，罗汉证的。法眼呢，就是从空入假，可以知道熟气的，能够看见差别相，见看到真空相，法眼能够看见差别相，万象的差别相，这是法眼，这是菩萨所证。当然菩萨也看什么菩萨啊、哦、大概都是地上菩萨了，地上菩萨。佛眼就不然了，佛眼是空假中，可以看见空，可以看见假，而且看的都是哎，都可以恰到好处。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啊，肉眼不知道天眼，肉眼看不到天眼，不知道天眼看的感觉是什么，天眼可以知道肉眼。那么肉眼不知道慧眼，慧眼知道肉眼，知道天眼。同样法慧眼也不知道法眼，法眼知道这个慧眼知道肉眼，知道天眼。那这些又不知道佛眼，佛眼全部都知道，就所谓的后后胜于前前，这佛经一句话，后后胜于前前。所以我们从这个五眼能看出来，我们这个世界是万法为事为心造，肉眼所见的就是肉眼所见的，那些以为这都是真实的。那天眼觉得天眼比肉眼高很多了，可是后面还有慧眼，还有法眼，还有佛眼呢。我们现在科学大概只能到天眼的一部分，科学所看到我们五官不能达到的，不过到天眼的那个程度的几分之几而已了啊！现在科学后面还有五个眼。所以这边呢就是说明，注意到后面一句话很重要哦，照一体还同，就是说五个眼的建造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但是体还同，它是本体是一样的。这话怎么讲呢？就我以前比喻了，好像说我们的肉眼是20只光，天眼40只光，法眼60只光，慧眼60只光，法眼80只光，佛眼100只光。100只光是大放光明啊，虽然有差别，可是虽然我们凡夫叫无明，可是这个无明跟因为它不够亮嘛，照的能见度差嘛，我们看不清楚嘛，叫无明嘛。这100只光看得很清楚叫明，其实明跟无明其实一个来源。这就是这里照一体还同，虽然照的层次上有差别，可是它的本体是一个。你没有20光，怎么会有100只光呢？像有一种调微调，对不对？调哎，20、30、40、50、100，它是同样一个电源呢。那电源就是我们的本性，就是我们见性。虽然我的见性只有20只光，对不起，我跟100只光是一体的，并没有差别。问题是我能不能够用那20只光，把20只光变成100只光？这就是《楞严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抓住那20只光。虽然我只是20只光，哎，看着我才能。如果你1只光都没有，其实我们都有20只光了，但你不知道你这20只光可以变100只光。但是你要会用，那20只光变100只光；你不会用，那20只光可能变5只光，可能变1只光，都有可能。所以这一段句子啊，就这段句子就是如来有如来藏思想在里头了啊，所以很有意思啊。好，这一大段的一个经文的解释啊，当然他在讲的阿摩罗我看这个慧眼没有完全显现出来，这是靠着什么？他说那个阿难尊者是成佛的神力才有初禅能够达到天眼的境界，是成佛神力暂时偶现。所以因此我们强调这个地方呢，佛经所讲的是五眼，就是说它有的时候经典是用肉眼讲，有的时候天眼讲，有的时候法眼讲，有的慧眼讲，有的时候佛眼讲，所以它讲的不一样啊。那一般的人现在的学者 他只承认肉眼，因为他只有肉眼嘛。那你不是肉眼，他就用两个字神话来
解读了，因为他没有办法去，那是四俗谛嘛，他没办法去理解天眼啊什么什么。但是科学也可以证明天眼了啊，所以说佛说，哎，一个波里面八万四条虫，这谁看见了？天眼可见呢，这个显微镜可以见呢。我记得高中说实验什么草履虫什么变形虫，显微镜里面可以看得到，我们平常看不到啊。所以这就是佛从讲这一大段讲无眼。好，这一大段大概是讲无眼。那么讲这个无眼到底它要表现什么呢？啊，这个无眼说无今问如，我今问如这一大段话是佛讲出来，就是他已经肯定有这无眼了，有这无眼了。下面他有一个问题，问题啊，问题就是说，他说，我们现在我跟你呢是看掉现在四天王所住的宫殿啊，那么中间呢，我们到处看看，有水路，有空行，虽然昏迷种种形象都是那种。啊，无非前尘分别留爱，都是我们，也简单的说就是说，都是我们用妄想攀缘心所见了。所以这个时候佛就用肉眼来说，先从肉眼来说。那好，那因为时间在这里啊，我们稍微休息一下。